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哥。最近可以说的话题还挺多的，本来预告是今天要说旺仔小乔那个事儿，但昨天晚上我去看了浪浪山，我今天特别想让浪浪山插个队，我太想聊聊浪浪山这部电影了。本来是想着要不这一期节目说俩，先说完浪浪山再说旺仔小乔，但是曾几何时的类似于这种像合集一样的节目，就会有人在里面吐槽说，哎呀，你这个跟标题也不符啊。我觉得避免这个情况，我分开说吧，这期就先出浪浪山。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提醒到欢迎为我一键三连。如果喜欢我风格的话，麻烦帮忙关注、转发、评论。本期节目感谢一些朋友为我充电，感谢杜宝宝、水疗中心老师傅玉宇与玉，谢谢你们为我充电，在一键三连之上，你们又给予了新的支持力度，这是我的荣幸。接下来的时间，浪浪山，因为还没有原片，因为还在上映，我就尽量不剧透，说呢，就仅仅只说一些跟预告片有关的事情和它的原型，也就是中国奇谭这个系列动画。说老实话啊，由于常年被国产动画烂片侵扰，所以通常爆出来某一个，哎，国产动画，哎呦，特别好啊，特别棒啊，哎呀，中国风啊，哎呀，不学日漫，不学美漫啊，如何如何，国漫之光啊，如何如何，我是多少是，哎呀，观察观察吧，我不会第一时间非常兴奋，是吗？是吗？那我得看。我真的到了一个无所谓，什么时候看到什么时候再说的地步。所以导致当中国奇谭短剧在热播、在热议、在夸奖的时候，我就没看，我一集都没看。直到昨天晚上，我去看完了《浪浪山》。昨天晚上我有事儿，大概是到快11点的时候才结束。我一想着家里都睡着了，那我干点啥呢？没啥意思，看看电影去吧。这两天评论里面留言催我去看《浪浪山》，到了一个呲儿我的地步，快去呀！到底看不看啊？你快点，《浪浪山》是不是不讲了？我的天呀！我说你们这么激动的吗？其实刚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我也是抱着一个好吧，那我公正一点，我先看看预告吧。我去看了一下预告。诶，好像还有点意思，可以看。昨天晚上我就看了一眼，诶，11点半有一场，来看。看完的时候已经1点半了，到家快2点了，我就毫无睡意，直接把中国奇谭八集全过了一遍。哎呦，我先卖个关子，我们先说中国奇谭。中国奇谭把小妖怪的夏天放在了第一集，有它的考量，有它的考虑啊，因为小妖怪的夏天它里面确实有着比较强的商业色彩，它有商业潜力嘛，因为可以联系到打工人嘛，对吧？打工人啊，牛马呀什么的，都是当下网络热议的一些东西。看了一些解析，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昙花一现的一个作品，没想到真的就孵化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动画正式的长篇。当然这八集故事里面，为什么小妖怪的夏天排第一，为什么浪浪山能推出动画长篇，其实就因为这八个故事里面也真的就只有小妖怪的夏天很符合当下的时局。这八集故事里面，我最喜欢的其实是第二个鹅鹅鹅，我最喜欢这个故事。哇，它整个故事的节奏把控、恐怖氛围的营造，然后故事的含义以及那种诡异的画风、另类的画风，真的很大胆呀！整个故事真的很发人深思，我特别喜欢这个鹅鹅鹅。但是很明显嘛，它不适合去扩充了，发展成动画长篇，本身它就是很聊斋之意的风格，小短片一个小故事，说你要拍成一个大电影，全程都是这种类似于默剧的无台词的风格，我多少是有点觉得看的会非常累，尤其它的节奏其实挺慢的，你想想它没台词，然后音乐又低沉阴郁，整个画面又暗淡，然后它的运镜又极慢，慢到什么程度啊？我第一遍看完了之后，我哇，好看好看，我再看一遍，这一集我再看一遍，我就不需要原速了吧，我调 1.5 倍速，我发现 1.5 倍速刚刚好，它就慢到这个程度。所以真的还没看过的朋友可以推荐去看一下啊，中国奇谭这八个故事，看看你心里的排名跟我的排名有多少不同吧，啊，有哪个相同哪个不同。我是觉得鹅鹅第一，我最喜欢鹅鹅，这可能跟我最开始接触写作是写悬疑灵异的故事有关系。排行第二的，哎呀，谁让昨天晚上看了浪浪山呢，排行第二的可以排小妖怪的夏天，还有点印象的 呢，可以排第三的。我想想，那个狼的故事叫什么我忘了，小女孩能变成狼的那个故事，我觉得也蛮好的。排第四可以给北京胡同那一集，京爷那一集地道啊，那一集我觉得虽然我不是北京人啊，小的时候由于很多描写北京胡同生活的电影啊影视剧看的比较多，觉得这个片儿还是挺地道的。那、第五嘛，可以给小满。说实在的，这个故事我没太看懂哇，因为太晚了，昨天搞到几点钟啊？我看到这一集的时候都几点了，都快四点了。后面五六我就不排了啊，混着来吧。第七、第八不是不喜欢那么简单了，甚至是有点讨厌这两个故事，一个是外星人少女的那个，另外一个就是玉兔啊。这就是我对中国奇谭的排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好好聊聊浪浪山的小妖怪。昨天在看的时候啊，电影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心，因为他刚开场给了我什么呢？给了我一座山。这个山我一看，哟，这不是接近快40年前了吧，葫芦娃的那种风格的山嘛。我当时还在想呢，您一点都不升级的啊，您一点都不进化一下，你就用40多年前的几乎没变的一个状态呈现出来，哇，会不会过时啊？哎，我真的捏了把汗。但是当我看下去之后，都不是耐着性子看下去，马上电影就有很快的节奏进入到了故事当中。当我看下去了之后，我觉得哦，这个风格刚刚好，这个风格真的是刚刚好。我们要什么？我记得前几期节目有人问我，来 朱哥你说一下什么是中式的电影啊，什么是中式的动画片啊？这一部就是中式的动画片，这一部就是浪浪山的小妖怪。真的当时看完我就觉得，这种山是我自己内心把它想象成了故事，它根本就不过时。那种奇山异石哇，那种形态各异的树，路旁边的岩石，我的天呀，就是这种感觉，一点都不过时。所谓的过时真的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催眠。我们这么多年真的听了太多在动画领域的改革创新，创新仅次于我们单位也许就是这么多年不停地在听到有人让你创新，说旧的不好，守旧不行。但当浪浪山的小妖怪呈现出那一幅画面的时候，我真的惊呆了。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味儿，就要这种感觉。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创新，而是这个旧的它压根就不涉及到什么过时不过时，因为它是一个成熟的有完整审美体系的一种风格，我们为什么要抛弃它？昨天晚上看完浪浪山的小妖怪，给我留下最大的感触就是，仿佛我这么多年看到的国产动画烂片给我造成的伤害，在那一瞬间我释然了。我觉得我不在乎了，有浪浪山我就够了。真的真的有这种感觉，莫名其妙，就仿佛这部电影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平行世界。什么样的平行世界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放弃当年尚美的美术风格，我们没有放弃葫芦娃呀、齐天大圣啊、哪吒闹海啊，诸如此类的啊一些优秀的动画片的审美标准、创作理念和认真态度。我们延续的这条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走到今天，然后在2025年推出了浪浪山的小妖怪。这部电影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放到了我们这个宇宙里播放，放到了我们这个抛弃了那些优秀的动画创作理念、成熟的美术风格以及认真钻研的创作态度的世界。仿佛我们从来没有丢失过它，它一直都在，一直在我们心里，一直在我们脑海里。它里面所有的一切，无论画风、音乐、台词、人设，你都不会在某一秒突然间啊出戏了啊，我联想到了日式，我联想到了美式，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从头到尾一气呵成，你可以非常专注的看这部动画。这部动画片在前半段的时候还没有给我这么大的感触，前半段它的节奏非常的快捷，然后融入了很多幽默的桥段。我一开始还误以为这部动画片就会这样欢欢乐乐的从头到尾，如果它这样子欢欢乐乐从头到尾，我可能也不会给它这么高的评价。它出色就出色在这部电影的故事也非常的完整，不是一个单纯搞笑的故事，它里面有很深刻的思考和很深刻的探讨。主角团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成长，都有不同的思想变化，不会轻易的拔高你，动不动你就盖世大英雄了，没有啊，大家都是普通人，大家都是平凡人，每个人的梦想都是在前行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坚定的。这部动画片非常有意义，非常适合全年龄段的人们去看的。你如果你是小朋友，这里面有很传统、很中式，但又完全不会落伍 舞的画风，很健康的笑点啊，没有屎尿屁，还有正义战胜邪恶的基础三观逻辑。大一点的年轻的朋友啊，刚刚进入到职场啊，或者马上进入到职场，他会告诉你坚持梦想的意义。怀揣梦想不会标志着你到底会走多高，但是只要你怀揣梦想，这个梦想会告诉你不要停下，继续前进，让你不要停下继续前进，就是梦想存在最大的意义。浪浪山的小妖怪强推啊，强推，无论你是喜欢深刻的故事还是就是想看一乐，浪浪山都不会让你失望。希望大家能够为中国动画健康积极的发展做出一份贡献。我真的以为我没机会对国产动画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了。我想对大家说，看完浪浪山我真的非常自信满满，挺着胸脯的可以说出一句话，浪浪山配称作为国漫之光。好，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下一期可能又是偶尔一吐啊，吐吐我们的老熟人，大家猜猜是谁呢？那我们就看看今天晚上我有没有这个精力再录一期视频原声咯。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就下期再会。